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日本医生，感谢师父让我重生》，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栗子。1995年4月，我辞去了医生的工作，从中国来到日本留学，几年后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我每天在家里自学，准备日本医生国家考试。第一部分，病魔突袭。就在参加第三次考试的前几个月，我时常感到咽头部右侧有异物感，就像卡了一个小鱼刺似的，接着食道上部到胃部又有了剧痛的感觉，后来右腿胯骨处又时常出现隐痛感。一连串的身体不适感并没有让我意识到我的健康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不抽烟，不喝酒，起居饮食都比较注意，而且有规律，我想我怎么会得病呢？就在第三次的预考结束后，我又出现了每天的持续咳嗽，而且越来越加重，右背部一处很痛，晚上不能仰卧位，只能俯卧睡觉，再加上剧烈的咳嗽，我经常失眠。渐渐的，我意识到我必须去医院看看了。我去了离家较近的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经检查，医生说我得的是咽头过敏性炎症，每天口服2次药，服药3周后我的咳嗽停止了，但咽部的异物感仍有，而且出现口腔内唾液分泌过量的现象。服药2个月后，上述的症状仍不见好转。又到了每月一次的复诊日，我有些烦躁的很不高兴的问医生，已经服药2个月了，过敏性炎症应该早好了呀，为什么还有咽部异物感呢？医生让我看内视镜下的咽头部影像，影像上我的咽头部的黏膜充血已消失，但左侧声带下长出一个肿物，有米粒大小，现在的口服药是抑制这个肿物的细胞增殖，医生说。那一刻我恍然大悟，医生一开始没有跟我说实话，突袭来的恐惧感快把我压倒了。那天看完病，从医院是怎么走回家的我不知道，只感到时间的运行仿佛停止了，我对周围的一切已经毫无感知了。回到家，我的精神完全被击垮了，躺在床上发呆，不想也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得肿瘤呢？我才30多岁呀，不抽烟，不喝酒，我怎么会得这种病呢？那一阵子，我的先生，他是一位日本人，他去上班后，我每天步行30多分钟，来到我读博士的大医学院附近公园，每天坐在公园里发呆，只是想，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病呢？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疾病判死刑呢？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国内的亲人，因为他们会很担心我的，所以我就一个人承受着。一天，先生下班后，看我的精神有些不对劲儿，就对我说，去我爸妈家里待几天，和他们聊聊天吧。就这样，我骑车来到他的父母家，他父母总是安慰我，住了2天后，他母亲说，你不是还有自己的信仰，自己心中的上帝吗？是的呀，我心里不是有法轮大法吗？这不是师父在借常人的嘴来提醒我的吗？1994年在国内时，我父母修炼法轮大法，就把动工交给了我。1995年来日本留学时，母亲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让我抽时间好好读一读。来到日本后，学习很忙，我只能抽出一点时间看转法轮和练功。那时读转法轮，我只能读懂一点，书中写的有关功能、功力、反修、借功、附体等等，我根本理解不了， 所以也没太认真去读和练功。这时我又想起以前母亲说过的话，得癌症的人，很多人因练了法轮功都好了。第二部分，走入修炼。我回到自己的家，便下定了决心，今后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是好好走修炼的路了。由于口腔内唾液不断大量的分泌，到了晚上我也无法入睡，一天的病痛折磨使我变得很疲劳，半夜12点左右终于入睡，但凌晨1点半到2点左右我就醒了，再也无法进入睡眠。这时我就坐起来看转法轮，书上写道，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简转法轮。是的呀，我还不会练静功呢。于是我按照书上写的去盘坐，那时盘坐时我的两腿都是翘着的状态，我就用手使劲地把右腿压在左腿上，再把左腿一点点地搬蹭到右腿上。双盘上的那一瞬间，我感到双腿的骨头马上就要断了似的感觉，我赶紧把床头灯关上，在黑暗中心里反复默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简转法轮。因腿的剧痛，那时只能是弯腰的姿势双盘打坐。师父在转法轮中写道，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一疼那业力就开始往下消，业力越往下压，他腿疼得越厉害，所以他腿疼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想，你疼你就使劲疼吧，业力消下去了，我的病就会好了。五分钟，十分钟，15分钟，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每天能双盘打坐20至30分钟了。打坐时弯曲的腰也渐渐的直一些了。这时我身体出现了变化，口腔内大量分泌唾液的现象停止了，而且每天晚上我能睡着了。虽然每天身体还是有些疲劳感，但食欲很好。难道看转法轮练功就能治好绝症？我还是不太敢相信，所以每天上午下午的两次口服药仍在继续吃，持续服药了4个月。但渐渐的，每天一看到药，我心里就感到有压力了。转法轮中写道，有的老学员说，老师，我怎么哪儿都不舒服，总上医院去打针也不好使，吃药也不好使，他还好意思跟我说，那当然不好使，他也不是病，能好使吗？你检查去吧，没有毛病，你就是难受。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刺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呢，我不打针了，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所以我们在遇到磨难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但医生说，服药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呀。当时不知是药物的副作用，还是师父在提醒我，我的肝脏处常常出现剧痛，怎么办？反复思考挣扎后，我把一天服用的2次药减为1次。1个月后的复诊，医生说，没有变化，继续服药。接着我又把1天1次的服药停掉了。又到了1个月后的复诊日，医生又是那句话，没有变化，继续服药。我告诉医生，我减药量1个月了，完全停止服药也有1个月了。那个医生生气地说，你不按医嘱服药，你不用再来了，出了事再来吧。那一天我整个身体都变得非常的轻松，我高兴极了，从今以后我可以不吃药了，我不用吃药我也能活下去了。我又一次横下一条心， 就读转法轮，好好修。一天，我去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上网查找有关法轮大法的文章。下午回家，因累了，就在床上睡着了。睡梦中，在一个陡峭山崖的半腰中，有一个房子，有窗洞而没有玻璃。我躺在房子里的平板床上，突然间，我整个人轻飘飘地飘起来了，朝着窗洞的方向移动，但几次都撞到了墙上，身体没能出去，又飘回到平板床上。这时，一股热流从我的双脚心快速地流向我的上身，直冲到嗓子处，就感到那股热流使劲地冲顶着嗓子，但没能冲过去，因那股热流力量太大，一下子把我拽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我躺在每天自己睡觉的床上。哦，刚才是个梦。这件事之后，过了好久，我才悟出来，那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呢。自从每天坚持学转法轮和练功，一年后，我的体力渐渐地在恢复，继续看专业书，准备考试的念头又复出了。我又进入了考试的学习状态中，从一开始每天能学三个小时，逐渐延长到五个小时、七个小时，最后到十个小时。这期间，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给我调整身体。我时常感到腰部、右腿胯骨部位经常有一抻一抻的感觉。在双盘打坐时，我背部以前疼过的地方时常像有人用手抓似的，感觉又麻又痒。每天舌根像被人拽着似的，嘴巴一张一张的闭不上。持续了两个月，嘴巴终于能闭上了。谢谢师父一直在给我清理身体，我的业力太大了。那阵子每天都感到嗓子里像有几把刮胡刀立在那儿，疼得我全身筋肉都快僵直了。我只能手捧着转法轮，尽量让自己看进去，来忘掉嗓子的剧痛。实在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双盘打坐，让腿的剧痛压过嗓子的剧痛。这种剧痛持续两周过去了，嗓子的不适感和疼痛感减轻到了我能够忍受得了的程度了。学法练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内的能量流继续往上冲，口腔内开始反复出现又大又深的大溃疡，出一次持续一个月才能愈合，出了好，好了出，继续到后来八九年。我先生人很善良老实，可是生活习惯不太好，喜欢看的书和杂志经常拿回家很多，从不整理。几年下来，屋子里感觉非常乱，有时在周末我抽出点时间整理，感到没有用的就扔掉。他大怒，冲我喊叫着，我的东西我还要看呢，你怎么随便把它扔了呢？以后不用你收拾我的东西。我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收拾你的东西，但你不收拾，天天堆一大堆，屋子里都快没有走路的地方了。他说，不用你管，你现在还在靠我吃饭呢，不愿忍受就自己去挣钱，自己找房子住。有好几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迎着他的话，我也变得大喊大叫扔东西。每一次当我们吵过架，我就感到嗓子处像一把火烧似的疼，这时我越加体会到师父讲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这一下今天又白练了。在遇到矛盾时，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消了，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你的功也长上去了，他们就融合在一起了，见转法轮。就这样，我不断地遇到矛盾，我不断地按照师父讲的去提高心性，我的心性一点点地在提高。 随后我认识了几位一起参加医生考试的中国医生，每次在电话里，我都会主动把自己看专业书理解的内容讲给对方，这样对方也很坦诚，也把自己理解的内容讲给我，我们相互鼓励着。经过几年的自学，我终于以高出录取分数线100多分通过了预备考试的第一部分。接下来没有休息，每天又进入了紧张的学习当中。3个月后，我又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部分考试。我高兴地哭了，我之所以能从病魔的地狱中爬出来，渐渐地恢复体力，又提高了心性，也通过了这样的考试，是因为我太幸运了，我得到了转法轮，是师父救了我，而且还给了我一步上天的阶梯。第三部分，临床实习和国家考试。预备考试通过后，必须接受1年的临床实习，之后才能和日本的医学院学生一起正式参加医生国家考试。在临床实习的头半年，我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是跟着临床的老师们出门诊、查病房、参观手术、学习写病历、参加每周的病历讨论会等。晚上常常很晚才回家，不能集中地看转法轮和准备考试。我心里又着急又上火，变得很焦躁。但过一阵子，我静下心来想想，我为什么又变得这么烦躁呢？我又在求什么呢？哦，我明白了，我又在想，能抽出大量的时间看专业书，我一定想要通过国家考试呢。我的这个想法不又是在求吗？在执着吗？纠正了这个想法，我每天认真地在临床上实习，把看到掌握的内容结合着书来学复习，更广泛地掌握和理解各科的内容，我不再去想什么考试的事了。临床实习半年后，学生教务处就安排我上午在临床实习，下午的时间自己看书，这样每天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我就静下心来一个人看书。日本的医生国家考试分3天进行，因常年为考试学习，我的大脑已渐渐处于疲劳状态。平时的学习中，一次能集中精力学习的时间，从一开始的2个小时下降到半个小时，而国家考试，一次考试时间是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怎么办？我又有点担心了。考试的那几天，和医学院的学生一起坐专用公交车去郊外的考场。每天坐车去考场时，我都心里默默地念着，只要把平时掌握的内容答出来即可，不要追求执着考试的结果。心里一直持此正念，直到考试的老师说，时间开始，可以翻开考卷答题了。每次我就快速地翻开考卷，集中精神，毫无他想，迅速答题。3天的考试顺利结束，我在考试中感到题目答得非常顺利，思路敏捷，判断迅速。考完试感到脑子很轻松，觉得像没有经历这场考试似的。我又一次地感到，因为有了正念，师父把我思想中的不好的念头都给去掉了，我才能这么顺利地结束考试。考完试的1个月后，结果公布了，我考上了，而且成绩很好。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我怎么会这么轻松地通过了医生国家考试？我又体悟到了，因为学转法轮，让我的心能保持正念，没有去追求和执着考试的结果，而且平时的学习脚踏实地，没有为了考试而去学。第四部分，在工作生活中修炼。至今，我在日本做医生已经有6年了。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心地变得善良了，做事能为对方着想了。在诊疗中，我都会仔细观察患者的体征，避免漏诊。我尽量站在患者的角度、立场上去想问题，因为这样 也很容易得到了患者的配合和理解。给患者做过的检查，我都尽力详细地解释给他们。有时有的患者说，你比其他的医生解释的都好。一次，从中国来日本两年多的一位男患者，患上了免疫系统疾病，来我科就诊。我看他太年轻了，才30岁左右。那天下午他看完病，我让他等我，下班后一起走。5点下班后，我们一起来到了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对他讲述了我以前患上重病，经过多年修炼法轮大法，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而且心性得到了升华，也取得了医生执照。他说，你是医生，你和我讲法轮功的事，我敢相信。在国内，很多地方贴有宣传法轮功的传单，我们都不敢去看。我把明慧网的网址告诉了他，让他好好去看看转法轮。在家庭中，我没有因为自己成为了一名医生而觉得自己了不起。很多周围的人问我，你先生也是医生吗？我总是回答说，不是医生，他是公务员，他人很善良，我之所以能取得医生执照，完全是靠了他。对待先生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也是劝说了，不吵了。而且我常常抽出时间，带着礼物去看望他的父母。之前我总是让他和我一起学法联功，还请他一起去看神韵晚会，但都遭到拒绝。但慢慢的，他总是看到我每天不是学法练功，就是看自己专业的书，而且对他和他父母都很好。最近他突然说，你要是这样修炼，我还真相信法轮大法了。而且还说，今年我也和你一起去看神韵。2年前，我邀请了一位比较要好的医生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他说，他看过、学过舞台表演和音乐会，像这样的演出还是头一次。当有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走，家里的门被 X 字封条封上的场景时，他问我 ：“X 字封条是什么意思？”我说：“中共政府不允许自己的国民信仰法轮大法。”不让大家信仰真善人，大家都想要做好人，但中共腐败邪恶，在他的命令下，警察抓走了很多信仰法轮大法的人，抄他们的家，把门封上，使他们无家可归。他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平时我对周围的家人、朋友还有其他医生也讲述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政府迫害大法的真相。但有时对方不接受，我想可能因为我修炼不到位，威德不够，感染不了他们，我只有精进。我今年53岁了，走入修炼近14年了。我知道我能有今天，是因为我得到了转法轮，走入了修炼。感谢师父，感谢师父让我重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你会改变什么》，作者欧洲法轮大法学员。我今年55岁，男，欧洲白人。我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药剂师，我们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如此，我的生活并不典型。第一部分，一件伟大的事。从我小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探险家，我的第一个发现是科学。小时候在学校，我订阅了科学杂志，并进行科学实验和组装电子设备。我可以一个人花好几个小时学习和计划如何解决问题，完全集中在我的事上。我非常热爱科学，我的家人相信我会像我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我没有，我在科学里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之后，我很想用写作表达自己，我给和我亲近的人写特别的信或诗，作为青少年， 我觉得我可以唱我的诗，于是我组成了一支乐团，我成为一个摇滚乐队的领头，我主唱和弹低音吉他。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是一个聪明、不轻易妥协、英俊的小伙子，拥有独特的世界观，这一切都反映在我的音乐中，那些有机会听的人都会爱上它。我极有潜力成为摇滚明星，但我没有。在军队服义务兵役期间，我没有花太多时间与其他人在一起，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每周一个下午，军人允许放假出军营，其他的人都会利用这段时间去找乐子、喝酒、找女孩子。我用我的假去公共图书馆，每个星期我都会带一大堆书回宿舍，只要不值班，我会拼了命似的读书。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写自己的书。在我服完兵役之前，我写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那年我19岁。回家后，我继续写作并同时玩音乐。别人觉得好玩的事，我都觉得很无聊。当我的朋友在享受生活时，我努力地实现我的梦想。我觉得我必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些伟大的事情，我会震惊世界的事。我也知道我必须专注于那件事，才能有伟大的成就。因此我放弃了我的音乐生涯，解散了乐队，而专注于写作。也许我有成为名作家的条件，但我从未成名。我24岁时坠入了爱河，我之前没有多少恋爱经验，但我马上知道他就是我的另一半。我们结婚了，并生了两个小孩。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的梦想，我无私地为他放弃一切。这些年的写作、作曲及明星梦，我成了一个普通人，做普通的工作，生活在爱与恨、恐惧与兴奋之间，活在了生活的当下，而不是永恒。当你为了现实生活而活时，时间过得飞快。孩子们长大，我们变老。我从年轻时几乎是一个僧侣的人，变成一个世俗的人。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影响着我，难道不是吗？不公不义与不自由的事让我伤心透了，而我却无力改变任何事。我必须日复一日痛苦忍受，我变得尖锐、不平衡、愤怒。我永远只看到每个人、每件事的错误和不好的一面，那样的生活并不好过。然后我突然开始想，我怎么会放弃梦想的？我在哪里丢失了他们？到底我很特别吗？还是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我决定再尝试一次实现我的梦想。在我40岁的时候，我完成了我的第二部小说，它被一个大出版商出版，而且终于为我带来了我所一直渴望的认同感。我认为这是我能改变世界最后的机会，所以我继续疯狂写作。在43岁时，我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了，我开始写剧本，一个、两个，我非常忙碌，但是当我的视线离开键盘时，看到的世界并没有变好，人为了小利而发动战争，兄弟变成敌人，警察被视为最大的罪犯，而堕落者被像圣人崇拜着，到处都充满着憎恨、谎言和欺骗。目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在这里？我现在55岁，我现在的人生一帆风顺，我的人生目的和意义完全不同了，我怎么改变的呢？让我慢慢道来。第二部分，何谓修炼？在中国古代，人们称修身养性为修炼。那么什么是修身养性呢？西方文化知道提高心性，这一般是在宗教中，一个人试图按照宗教的原则行事，试着悔改并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并祈祷希望因此上帝接你到更好的地方。许多宗教是在基督前后引入西方的，同时也有很多不属于宗教修炼方式，但都不是修炼，没有同时修养身心。在东方有各种各样的修炼方式，例如印度的各种瑜伽或中国的气功、武术。人们往往认为武术是为了与敌人作战或为了自卫，如果那是真的，为什么要在修道院里练习呢？你需要在山顶的修道院守护谁？ 其实这是因为它是修炼的方式，过去的修炼者会远离世俗，孤独的修炼。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大部分的修炼方式在历史上的口传心授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的真实内涵。太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明朝时期的张三丰传出了太极的动作，但太极的真实内涵没有留下一个字。所以今天很多人练的太极是真正的修炼吗？我不认为。现代人将其作为一种健身的方法，而无法达到修养身心的目标。他们甚至不知道太极是用来做什么的。至少这是我从过去13年的修炼中学到的。这个修炼方法是所有方法中唯一保有它原始纯净的动作形式和内涵的。在中国它相当有名，但在国外不是。那么我是怎么得知这个特殊的修炼方法，怎么偶然发现它的呢？第三部分，最大的发现。有一天我在欧洲的一个旅游之都做生意，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那里举行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城市被严密封锁，直升机在上空飞行，游客沿着狭窄的街道行走。在这些骚动中，一件特别的事引起我的注意，一个30多岁的男人坐在旅游景点旁边，远离喧嚣，双腿盘坐，闭着眼睛，他脸上的表情平静祥和，他似乎并不介意摄氏零下20度的气温和街上的纷扰，他像坐在蛋壳里一样，我的目光被他紧紧抓住。他的朋友走近我，从他口中我得知有一大群人在中国遭受迫害，数千万人，因为做了同样的打坐方式。这些人练的是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你听说过吗？它非常古老，历史上一直是走师徒单传的方式，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它被公开传出，并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1999年，中国共产党害怕它的人气大于自己，所以中共镇压它。此后许多人在中国因迫害身亡，许多人遭到严重迫害。出于这个原因，国外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和平的方式把这件事公诸于世，包括功法演示。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资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从不对任何精神层面的事物感兴趣，但作为世俗的人，我确实关心人权问题。我感谢他们提供的资讯，并高兴地接受了传单。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没有看那些传单。人们说人总是在生活中奔忙，我的时间花在我家人的紧急情况。我的妻子怀疑她得了重病，她去做体检，结果令人震惊，她被告知是末期肺癌，她的父亲死于同一种疾病。我们知道西医无法治愈，那时我想起了修炼这件事。他们不是提到在中国有很多人的重病通过修炼而痊愈了，这种修炼方法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很幸运在抽屉里找到了我收藏的法轮大法的传单，我和太太一起学习练功动作并开始修炼，同时我开始阅读法轮大法书籍，我完全震惊了。它并不是那种故作玄虚，刻意把真正意思隐藏在模糊的文字背后，好让作者造成很有知识的形象，它是直接而简单的，用现代语言直言，并有科学事物佐证。我非常兴奋，这就像在阅读一部推理小说，一气读到最后想找出凶手是谁。我一夜之间读完了整本书，我对世界的看法立即开阔了，我对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世界并不局限在这个叫做地球的小尘埃，围绕它的空间不是冰冷黑暗不友善的空间，它是高级生命的家，他们的本性是真善忍，他们层次越高就会更加慈悲。浩瀚的宇宙体包括无数的行星、恒星、星系和真空，以及相关的现象如黑洞和白矮星，都处于完美协调的状态， 我该如何调整自己形成像宇宙一样的协调状态呢？通过这个伟大的修炼方法就是这样。我们开始修炼一个月后，我的妻子发现医院测试结果是错误的，她很健康，不需要修炼，她停止了，我则一直练到现在。第四部分，再也不需逃避什么。修炼后，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通过修炼，我获得了一，无比的健康，二，即使在青少年时期也没有过的充沛精力，三，在任何危机下都可以放松心情的解决问题，加上四，对科学家都无法解释的宇宙现象的理解，以及五，通晓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所渴望解决的问题的答案。你认识的人中有人声称拥有这些吗？我想除非他在说疯话，但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非常理性而且很踏实。我曾经是一个梦想家，但我不再只是做梦了。我的生活很简单，我每天早上练功90至120分钟，这样可以净化我的头脑和身体，这比晚上睡觉更让我放松。因为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脑细胞仍然活跃，但是当你打坐时，你的杂念会消失。我也花几个小时学法，这帮助我从修炼角度看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其余时间，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工作和与家人共度时光。真正让我的生活变得简单的是没有需求的欲望。例如，以前的生活里，当夏天来到时，我就会突然有想逃离城市的欲望，并定各种旅行计划，要去海边或山区。我想要自由。但是大多数计划由于缺乏时间、金钱或其他因素而无法实现，这让我变得更加紧张、失望和沮丧。现在我不需要逃避任何事，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很好，无论如何，我都感到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买不到，也赢不来，只能通过修炼得到。自由是没有执着，这就是所有真正修炼方法的真谛。无论是耶稣、佛陀、孔子的门徒，无论是东方的武术家，还是西方的炼金术士和僧侣、骑士，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目标，摆脱欲望、恐惧、主观意见、野心，也就是说，摆脱执着，也可以理解成摆脱自我。自我是一个人最大的负担。第五部分，马上做。日复一日，我越觉得我在街上看见那个在打坐的大法学员的那一瞬间有多珍贵。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学员，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觉得我认识他，因为现在我只要有时间也会那么做。原因是，当你拥有如此宝贵的东西，它能减轻你负担的方式时，你怎么能不与其他人分享这个好消息？道家的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见转法轮。现在我对过去的自己有了更好的理解，对我过去对科学、文学、音乐的探索也是。尽管我从未成为科学家、音乐家或者著名作家，但这些都是我的道路上的一块块垫脚石，没有他们，我无法成为现在的我。如果时间能倒流，如果我有能力改变事情，我会让他们保持原样。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法轮大法的传单藏在我的抽屉里放了2年的事。现在我知道了时间有多么珍贵，我对失去的2年感到遗憾。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会毫不犹豫地当时就加入那个打坐人的行列。今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探险家，对于修炼的探索，你不需要离开自己的书房，这并不意味它不像探索世界那么冒险。有时候修炼更艰难，试图在这条路上探索的人，最终可能会找到比他当初所希冀的更伟大的东西。我想补充一点，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上对法轮大法的理解和领悟， 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乡村女教师获大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乡村小学女教师，今年54周岁，来年就退休。在今年年前，就是2017年11月，我参加了全市范围的教学大奖赛，并荣获全市乡村组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知道这一切来自法轮大法。这次地区教师评职晋级主要看两项得分，教龄分占大部分，再就是参加各种教学活动获奖证书加分。教龄分是固定的，获奖证书就显得重要了。2017年9月下发了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开展教学大奖赛的通知，全市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都可参赛，所有开设的科目都参赛，决赛各科一等奖两名，二等奖若干，所有参加预赛的最低三等奖，历时两个月。这是我市前所未有的大范围比赛，我有些心动，但是马上静下来，用法来衡量。我是大法弟子，处处要为别人着想。目前普通教师的最高级别是副高，我已评完。虽然我心动想参赛，并非想得证书，纯属想在教学中再有所提高，但其他人都想得证，我就不能占这个名额，把机会让给别人。决定后，我就不再过问此事了。转天，中心校两位校长分别给我校校长打电话，说必须让我参加，目的是为学校争光等等。我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按大法的要求工作、处事、做人，工作上领导安排干啥就干啥，从没讲过条件，因为大法师父明确要求，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选自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我想，既然是领导安排，那就无条件的服从，就答应了。矛盾也随之而来。领导召集所有参赛的老师开会，一位村里的男老师 A 看到我第一眼就说：“你穆桂英啊！”从其他老师的眼神里，我也读出来了。你刚评完副高，前一年2016年冬在我镇举行的教研活动中刚获得过一等奖，而且这么大岁数了，马上快退休了，咋还要去争呢？回家后我就反复向内找，我争强好胜吗？没有，从没争过什么，所有的证书都不是争来的，都是凭实力得的。那么这次参赛是不是错了呢？我还是应该为那些年龄大的老师着想，把机会让给他们吧。那么为了满足中心校领导的意愿，我参加初赛，但不参加市里的预赛，就这么决定了。初赛那天，我就跟 A 老师说了，把机会让给他，他很高兴说谢谢我。马上，初赛结果通报了，我是第一名。另一位是一名年轻的特岗教师，我就给中心校业务校长打电话说了我的打算，不参加市里预赛，他就是不同意。没办法，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中讲一切顺其自然。第一部分，教学设计摒弃党文化，融入真善人普世价值观。晒课形式叫同课异构，就是同一个年级段的参赛教师都讲同一篇课文， 我就上一些教育网，查看一些获奖教师的课堂实录和教学设计，准备借鉴吸收点精华来充实自己。结果我发现，所有获奖的几乎千篇一律，脑门化味很浓，假大空。课堂上，教师就是想办法调动学生的热情来活跃课堂气氛，其实就是煽情，连最起码的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都做不到。这里不是批评谁，真的是这样，没有可借鉴的东西。我反复向内审视自己，教一辈子学了，没有遇到这么大范围的教学大赛，这快退休了倒遇上了，而且还非得参加不可，能是偶然的吗？从法中，师父说，特别是一些个老的大法弟子，你想过你所有生活的一切都在修炼当中吗？你的一言一行，你所做的那一切，你都是在修炼中，你知道吗？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平时在教学中，我力求摒弃党文化的东西，回归传统文化，这是教育的根本。授课中，本着传统的教育理念，传道、授业、解惑，不摆花架子，挖掘课文中育人之理，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灵，完善他们的人格。那么，这次师父给我安排这样的机会，是什么目的呢？我悟到，也许是引领吧，就当是引领。我就反复告诫自己，绝不求人中的名利，要证实的是大法，决定不参照任何他人的课例，就按自己平时的教学理念设计教学。预赛的课文讲的是一个传统故事，我就本着传统文化故事预理，弘扬主人公优秀品质为主线设计教学，获得所有评委及所有学生班主任的一致好评。决赛的课文内容是一个小男孩拯救小动物，故事感人。我想，神韵能成为世界第一秀，是因为它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即使只看表面，都是那么淳朴，充满了善，因此世人乐于接受。受神韵启发，我就以善为主线，将其贯穿于整堂课中，突出表现生命无论大小都值得我们爱护与珍惜。最后总结全文时说，在灾难面前，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但善是最大的力量，它能化作感染力，感染全世界的人都来爱护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和谐。学生、评委、所有听课的人都全神贯注地融入了我的这一节课中。一名校长陪他们校的老师参赛，六节课他都听了，一下课他就滔滔不绝地夸奖我，一个劲儿地说，拿第一名理所当然，让人服气，值。一个小教部的主任也说，是好课，有机会要和我交流。几个评委都投来赞许的目光，是宇宙中旧的势力利用邪灵操控邪党，因此邪党才敢挑战宇宙真善忍特性。这些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人们的头脑中几乎形成思维定式，法轮功代表真善忍，真善忍就代表法轮功。人表面不敢说真善忍好，但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所以人们对纯真、纯善、纯美的东西是接受的，是中共摧毁了传统文化。第二部分，心中装着法，不求名利，事半功倍。虽然获奖证书是诱人的，但也不是谁都愿意参加的。对自己没有自信，怕评不上是一个方面。此外，准备课是一项折磨人的工程，从定课到讲，有多长时间就折磨你多长时间。决赛那天，我们参赛的六名老师抽完顺序签， 第一名老师讲课，我们余下的五名聊天。一名男老师说，他这些天瘦了18斤，每天都是后半夜2-3点钟睡，都失眠了。其他人也说自己都瘦了，全是所有参赛者，我岁数最大，我却一斤没掉。我们镇另一名村小参赛的男老师说，他10天没回学校上课，就在中心校试课改课。我除了去参赛，一天没耽误学生上课，即使到中心校试课，也马上回学校。我再说说我是怎么备课的。我家在乡下，住平房，每年秋天，捆别人给的玉米秸，备课的这个时段，正是捆玉米秸的时候。老伴患腰椎骨刺1年了，刚见好，第一天帮我捆就犯病了，卧床不起，我就自己捆，还得用手推车拉回。周六周日捆，有时下班也捆，还要照顾老伴，并且我家离学校7里，一入冬就得步行上班，路上得走近40分钟，基本没有时间备课。捆柴时和上下班路上就是我的备课时间。初赛、预赛、决赛都没出现丢环节、说了上句忘下句等现象，而且课堂应变能力极强，这不超常吗？同事们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一个顶仨，宝刀未老。一个普通老年教师很难做到，我做到了。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这一切来自大法的超常。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